四十种不共法，请大家详细去查佛学词典或佛学概论书。在这里龙树菩萨并没有一个一个列出来，他只是列第一，自在飞行随意；二，自在变化无边；三，自在所闻无障碍；四，自在以无量的种种法门知道一切众生的心性而帮助他。如是等法后当广说。这四十不共法，他在后面十地经论有讲到，这里简单介绍。第一个，诸佛成佛的时候能够自在飞行。现在大家能够自在飞行吗？当然可以，坐飞机绕着全世界跑。你想想看，人类若不把智慧花在制造飞机这个因，当然你就没有缘买机票，然后呢你就可以飞行自在。那诸佛呢，生生世世呢戒律清净，禅定深厚，所以他感得飞行自在，遍供十方。像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他就有一个叫遍供诸佛愿，一刹那之间可以飞行无量的佛国土，这个就是自在飞行。为什么阿弥陀佛的佛国土里面有这个果呢？是因为他众生生生世世自利利他的时候，都重视持戒跟禅定的功德，所以他感得飞行自在。第二，自在变化无边，表示佛可以千百亿化身，变化无边，这表示他止跟观的功夫非常的深厚。第三，自在所闻无碍，表示他生生世世求无量的教法，求法心切，大悲愿力，求法心切，所以他想听什么经都一定可以得得到。古代交通不方便，现代的人很有福报，上网或是 CD MP3， 好，你要听闻佛法是非常方便的。可是有些呢不是正法的国家，他听闻佛法还是很有障碍的。第四个，自在以无量的种种门，这里的门请刮胡，叫善巧方便波罗蜜，知道一切众生不同的心性，不同的需求，怎么去帮助他。所以这个念思念诸佛无量的教法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，这是菩提迦耶释迦牟尼佛成佛的这个地方，也是贤劫天佛成佛的。这尊佛像上一次呢在上课前幻灯片有介绍过，这是传说是弥勒菩萨亲自用手雕的释迦牟尼佛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生生世世求法是心切的，你在法华经里可以看到，他当国王也好，为求一句一句啊都可以完全施舍，他为的就是求无上的妙法。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呢，他可以南传北传藏传无量诸佛教法他都可以弘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生生世世种广学多闻的因，而得到念诸佛无量的大法故。当然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，每一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，有些人过去学法华经，那今生他念法华经当然很欢喜，有人过去呢不学禅定波罗蜜，那今生学他就刚开始之后一定很辛苦。可是要成就无上的佛道，是六度波罗蜜跟十地都要圆满的。所以看到释迦牟尼佛应该想想看，我们应该更应该勇猛精进。释迦牟尼佛也在雪山苦行过六年呢，我上次有说过。可是你想想看，我们这辈子可能也没有闭关过六个月，也没有逼自己真正用功个六个星期过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更加精进。接下来看47页第四行，第四行请做一个记号。我为什么画一个框框呢？打一个问号，请翻回来46页看，答曰27A27V3 常念于诸佛，这有了，即诸佛大法。照道理这寄诵应该漏掉一句，应该是念必定诸菩萨者，就是47页念必定诸菩萨者，这个应该加进去。为什么？可能是十地经论抄木刻版的时候漏掉， 因为他说菩萨应该是依四种因缘而多欢喜，在偈颂里面只有念诸佛诸法大，但是还有一个要念必定诸菩萨。好，请看幻灯片，念必定诸菩萨有几个很深的意义。第一个，菩萨要肯定菩萨道，念必定，定就是要很深很确定，这里的定当确定讲，就是你对于你所信的菩萨道要非常非常的肯定而不动摇不怀疑。那怎么样可以证明这个菩萨道他不怀疑呢？下面一经文我把它加上 ABCDE， 从这五个条件可以看到这个菩萨决定对于自己的菩萨道必定不怀疑。第一 A， 若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受记的时候，他决定不怀疑。就像释迦牟尼佛，他无量劫修行，以直到呢他哪时候，他当然生生世都很欢喜，但是哪时候他决定不动摇也不痛转呢？是要经过一个阿僧祇劫功德圆满，遇到燃灯佛为他受记，受记的时候正是第一次告诉他他成佛的名号叫释迦如来，这时候他就确定自己一定会保证成佛。也就是说佛为你受记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第二个，要证到入无生法位，就是八地得无生法忍。在阿弥陀经讲，若有众生往生者，皆是阿毗跋致。阿毗跋致就是八地不动地无生法忍。所以去极乐世界，人家问你，你去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？很快的证到无生法忍。在其他的世界里，你去了，但是不是一去就能证无生法忍的。你去了证无生法忍要靠你自己修，但是极乐世界呢，阿弥陀佛发愿，不管是你修得快修得慢，修得精进修得混得很凶，来到我极乐世界，我一定想尽办法让你证无生法忍。所以懈怠的人的话更应该要去极乐世界，这是他殊胜的地方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。东方药师佛也可以帮助你证无生法忍，但他没有告诉你说你一往生我保证你会证无生法忍，药师十二大愿里面没有这一愿的。第三个西，释迦牟尼佛在这里也示现千万亿的魔君呢都不能够破坏魔，待会我们会介绍，魔是指障碍的意思，有烦恼魔、五阴魔、死魔跟天魔，种种无量无边的魔，内心的烦恼才是真正的魔。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在学佛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幽冥界众生呢？我动不动呢就进入了邪魔外道，他的魔障真的很多，甚至在一贯道里面很喜欢用这个字叫魔考魔考，待会我会告诉你，以密勒日巴来讲什么是魔，好，待会会介绍。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说，障碍你修行戒定慧的种种因缘都是魔，内的烦恼、内心的欲望、外面的恶友、外面的五浊恶世的环境都是障碍。但是这个正道八地不动地的菩萨呢，他在百千万亿劫里面呢，他是可以降服魔君的，而且魔不能破坏。好，待会会举释迦牟尼佛和很多人的例子。在西藏里面很多人都会修降魔法，好，我现在就讲好了。西藏人有很多叫习真怀珠，习就是指平息的习，你有灾难了就平息，真增加的真，好，我没有写，请你自己写，因为我临时想到增加的真，增加福报，增加你的财富啊。大家都喜欢修黄财神张巴拉，全世界的人仁波切都忙着都怪观察财神，当然这也是个缘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本尊，但你念，但是你要修布施的因你才会发财的。所以习平息你的灾难，真是增加的真，怀就是说有些人哦，你很想跟他很好，比如说你的同事，但是呢你可能是过去呢怨憎会苦，你的怀柔他调柔他，这叫做怀，也就安抚对方，他也有单独的特殊的法， 比如说咕噜咕列佛母就是怀法。诸呢是诸是指灭除，听好，灭除是指灭除魔障。但是我觉得有些若善根深厚或经教大乘经教基础深厚的金刚乘弟子，他就会观空性。可是假如大乘基础不够，就拼命的修诸法，天天呢就在那斩魔跟杀魔，懂不得觉得很多很多魔，我说你什么魔都没看到，你我执的魔是最大的。所以西藏里面有一类的教法叫做降魔法。但是你要知道魔从哪来，魔从你的妄心而来。举一个例子啊，第一个中国智者大师，你看智者大师的传记里，在天台山修行的时候，魔也三次来干扰他。对各位而言，你先了解这个道理，你还不太容易碰到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还修不到感得魔呢来干扰你。真正欲界的天魔是必须你要出六道轮回的时候，你的戒定慧功德力，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八相成道降魔震动魔功的时候，天魔才会来找你的。好，那是后面的。但是一般人啊，在真正拥有闭关修持的时候，他的的确有障碍。这个障碍从哪来呢？从他过去是阿赖耶识的种子起现行。就像我上次譬喻说，在一个花园里面，你要种花，你一洒水的时候，一施肥，花也长了，杂草也都长了。其实魔是代表你过去世的恶业恶习，它一定会起的。所以每一个修道的人，不论在家出家，都会有魔障。但重点是，第一个你要了解道理，第二个怎么解决方法，第三个要修空性，你才能够观魔。先讲智者大师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对我们很有启发，听过的莲友可以当复习。有一次智者大师在天台山他入定，第一次呢他就遇到了，哎，他在禅定中啊，突然呢有幽冥界众生来干扰他啊，他眼睛张开一看，哎，前面呢有一个爸爸妈妈走过来，他说，儿子啊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不要那么辛苦啊，六道轮回呢还有很多众生要等你度啊，你太勇猛精进了，对不对？这样是不太好的。他想，这个是谁？我的爸爸妈妈已经过世了，也已经投胎了，他是不会来的。所以他就知道这是魔障。那一刹那之间呢，哎，那幻境他就消失了。第二次呢，他又再过勇猛精进两三个月以后，在禅定当中，哎，他又看到了魔障来了，过去世已经过世的师父来了，而且来的时候是暗暗的来，并不是灯很光亮的来。他就跟他说，徒儿啊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他想，我师父慧师大师早就是正果的人，绝对不会用这种奇奇怪怪的身份来啊。对，所以他也知道这魔障，他就观空性，一刹那之间呢，哎，魔障也消失。那最后呢，这个魔障很生气，为什么？被你的爸爸妈妈也不能够动摇你，被你的那个师父你也不理我，最后魔就通通啊变成魔君，咚咚咚咚咚，妖魔鬼怪通通都出现了。最后呢，智者大师呢，他修天台宗的嘛，就他也诵般若经啊，他就诵般若经，直观实唱，一刹那之间，妖魔鬼怪就降魔了。所以智者山的天台山就有一个降魔塔。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是什么？第一，魔要诱惑他，先是什么？先用亲人，你最贪爱的东西啊，他来诱惑你。所以为什么要出家？舍家怎么办？舍家割爱慈心，剃发染衣啊。古人为什么要求道？要离开家。现在的重点是，不管你离家跟不离家，你心中放得下你最贪爱的吗？可以告诉各位，你真正在用功闭关，尤其禅修的第一个呢，最大的障碍都是漂亮的魔。你越喜欢什么漂亮的魔，通通变了，它就是让你心动，不能入禅定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恐怖的魔一定会来。你最怕什么？你最怕鬼，它就偏偏变鬼。你最怕吸血鬼，它就变吸血鬼。你喜欢看恐怖电影呢，就通通都变恐怖电影的倒带。所以有恐怖的魔，有漂亮的魔，它就是来障碍你的。所以第二个呢，就是告诉你，出了家师徒要珍惜清净的法缘，但是师徒也不可以相互执着。你思念的是你的上师，你思念你的师父，但是那是清净的法缘，不是像世俗。世俗你已经舍了，难道 对不对？爸爸妈妈一个不够，还要找很多个干爹、干爸、干妈吗？那都是在增长自己染污的心，最后轮回呀、生死交关的时候，你会放不下的。第三个就是说，贪爱跟愤怒，贪爱跟恐惧，两边你都能放下，你就能够入中道实相第一，不生不灭的般若空慧才能真正降魔。这是中国智者大师很有趣的举一个例子，密勒日巴，密勒日巴他也曾经降魔，这个故事呢跟这里很相近。有一天密勒日巴他也遇到了癌魔女的挑衅，他有一天呢也是这样，他有一天呢在山上他打坐，突然呢他就觉得奇怪呢，怎么有一阵风把他吹响，他想说难道我今天一个大修行人还心中产生幻象吗？然后呢这时候呢他就从坐垫上起来，这时候从山壁里面突然放了很强的光芒，光中出现一个红色的人，骑了一只黑皮的麋鹿，然后呢变成一个漂亮的女孩到他面前来诱惑他。这时候呢密勒日巴当然神通力很大，他就拿席杖呢顿了一下，唱了妖魔女你就现身吧，这个呢把戏是骗不过我个老顽童的，这个妖魔女呢就现身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刚开始的密勒日巴也觉得很奇怪。另外有一次密勒日巴要降五个魔也是这样，因为密勒日巴在山上他尽虚空遍法界的众生都度，天上飞的、地上爬的、池里游的、水中跳的、幽冥界众生他都通通度。有一天呢他呢就坐在那边，突然他就觉得冷飕飕的有五个眼睛堵在他山洞里面，他这样觉得很奇怪，他就开始拿金刚杵就开始念咒了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念念，那些魔呢不动了。然后第二个呢他也想不对呀、这个我师父教我的降魔咒怎么没效，他说不，魔不是从外境生，是从内心生，那放下吧。他先就进入慈悲观，慈悲观开始观想放光，奇怪那个五个鬼呢都越靠越近越靠越近，他这下就紧张了，他想说刚才用恶的也没办法，现在用慈悲观也没办法，最后怎么办？他说魔本来是了不可得，管他的，管他的那一念他入定了，魔呢五个就飞走了。讲这个故事是告诉你，魔是真正从你妄心显现的，外面绝对没有魔。哪有像有些人天天的想师父今天有人害我，师父有感觉什么了，我就有遇到一个莲友，每天他就幽冥界众生弄得他自己鸡飞狗跳，他自己也睡不着，我说你自己才是最大的魔，我执的魔，疑心疑鬼的魔，外面根本没有魔啊。所以密勒日巴也是这样，第一个用降魔咒他还有能所，第二个他有慈悲观，可是慈悲那样也是有能所，最后他告诉他凡所有东西都是虚妄的，不管他嘛，他就入空观，以空观的功德力他降魔了，结果那五个鬼就跑掉了。所以讲这么多的用意是告诉他，在修行的过程中一定会碰到，目的呢你必须要有清净的正知正见，第二个你要知道方法，第三个下面要讲，第四第一具有大悲心成就大人，这里大人是指菩萨道，像八大人觉经的大人的菩萨道之法，以悲心感化一切的幽冥界众生，他也会成为你的护法。所以听好，修愤怒本尊在西藏传统那不是一开始就教的，举一个例子，像修文殊咒，在格鲁巴里面修文殊咒，你要修一百万遍、一千万遍甚至一亿万遍，修到心定了，好坏境界都现前，你能观如梦如幻的时候，他才会教你大威德金刚。大威德金刚是文殊菩萨的愤怒像，可是表面是愤怒的，是内心清充满的清净的慈悲的大悲心。听好，修愤怒尊并不是说我透过魔或咒来杀魔，错，那你的杀心没断嘛，这样的见地是有问题的。所以真正愤怒本尊修得越好的，我告诉你他越调柔越慈悲， 为什么？连鬼看到他，他都会合掌的。他是被他的大悲心而感动。所以第四个，要能够证无生法忍，要有清净圆满的大悲心。第五个，生生世世不惜自己的生命，为了得到无上的菩提，要昼夜精进，自利利他。他生生世世呢，是不疲不厌的。当然，第一这一条哈，最有名的还是释迦牟尼佛，生生世世舍身为虎，割肉为鹰。佛陀在本身经里面或大乘经论都讲很多故事，可是这个对我们凡夫可能刚开始做不到。但是有一天，若你证入了人无我，修到我空观的时候呢，你的身体的确能舍。那时候砍掉你的身体，帮助众生，是为了求法，是为了让他发无上菩提心。可是你在砍掉你的身体的时候，就像割力王一样，你啊，佛陀啊，被割力王杀害，他割自己的身体的时候，他是没有嗔心的，因为他真正呢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如梦如幻。就像你去面包店里面，很长的面包，你把一块面包拔下来给别人，你是很欢喜心的，你不会说哎呀割下来那我流血怎么办，你不会有这种痛苦的念头。所以最后他连身心都能够完全布施。这样子有以上 ABCDE 这五种功德，表示这个是必定已经发广大的菩提心，生生世世行菩萨道的菩萨，绝对不是小菩萨，也不是初发心菩萨，而是久修菩萨多。好，接下来看 ABCDE， 换几张幻灯片给大家看。请看这里，也是香港这个观音寺的八地不动地的菩萨，这是中国造的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。这是木雕的，非常庄严。这是菩萨证的无生法忍。你想想，观世音菩萨在初地的时候遇到千光王进驻如来，因为闻到大悲咒的功德，一念顿超越八地，便千手千眼啊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呢是大菩萨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好，它是有很多层，每一层都有三个面，然后代表十一地。好，接下来看，这是桑耶金色八地不动地菩萨。那这一幅这尊佛像非常的庄严，有空也欢迎你礼来礼拜。他一般的千手千眼是站的，但是他是禅坐的，代表是八地真正的如如不动，甚深的般若波罗蜜。一般呢，第一层应该按照图像的话，应该是红色、绿色跟白色。白色代表宁静，绿色代表愤怒，红色代表慈悲。但这根木雕的呢是中国的造型，所以它感觉呢全部都是涂金色。好，给大家看一张图，真正的千手观音应该是这样的。好，请看这里，八地不动地菩萨。你看西藏的唐卡一定是千手观音，有没有？第一层，好，你们看到的左边是绿色代表愤怒尊，白色代表宁静尊，红色代表慈悲尊。然后呢这样子，然后向右旋转，好，所以就变成，你看中间是白的，第二层中间是绿的，第三层是红色，三三得九。再来，这是叫阿达尔玛佛普贤王如来的愤怒像，这样就十，十一地上面是阿弥陀佛，所以这叫一念顿超越十一地。那观世音菩萨生生世世的老师是谁？阿弥陀佛。西藏的阿弥陀佛是红色的，所以像这张唐卡就非常好，因为它是按照经文去画的，十地经论的这八地不动地的千手观音是应该这样的。但一般千手观音站着代表呢，它随时帮到众生，比如说你要站起来了才能够帮助众生。好，但是呢这中国式的呢，这桑耶金色这个呢，是因为我们修禅观很重视禅观，所以当时买的时候呢，以及室内设计，这个是刚好呢也是这个叫做禅定像的八地不动地菩萨。接下来再看，好，佛释迦牟尼佛降魔，这个是在 菩提迦耶旁边雪千寺的浮雕非常的庄严。注意看这个浮雕，魔要成佛的时候，前面有没有看到三个女孩子？有没有魔女在跳舞啊？这就是什么？诱惑他的贪心。第二个，旁边有个骷髅头，有没有看到骷髅头？恐惧心。所以我跟你讲，禅修的时候，漂亮的魔跟恐怖魔呢一定会出现的。接下来那就是贪跟嗔，对不对？痴呢是代表这些魔女魔王，对不对？很生气，觉得贪心也诱惑不了释迦牟尼佛，恐怖的呢嗔心也没有，那最后什么？千万魔君。你看这是很特别的，它这是用浮雕，用泥土雕塑，然后用彩画的。然后释迦牟尼佛呢最后呢降魔了。那接下一代，假如以这个图像学来讲，各位去看 Little Buddha 小活佛这个电影，当千万魔君呢就像那个魔界里面的电影一样，对不对？非常的恐怖，拔山倒海下来。我告诉你，你禅定中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些境界。那这时候你怎么办？释迦牟尼佛入了慈心三昧，观大悲心，然后放光，所以所有的魔王啊射出来的箭一刹那之间就变莲花了。然后这时候还没究竟成佛，魔女代表贪心的诱惑，魔王代表嗔心的诱惑，接下来最后欲界天的魔子呢，魔王就非常的生气，跑到释迦牟尼佛面前，变成什么？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的人，抓着释迦牟尼佛，哈哈，这下你跑不掉吧。佛说，我本来就没有我，你怎么可能抓得了我呢？这时候一刹那之间呢，魔王啊就不见了。为什么？释迦牟尼佛太厉害了，因为他证悟无我啊。所以这时候释迦牟尼佛说，大地罪我证明，一刹那之间就阅睹明心。这时候佛就正式八相成道成佛。从这个故事里面，佛陀的故事在大智论里面都解释，佛不会无因缘而示现无意义的因缘，每一个因缘都有。魔女是代表什么？我们生生世世最难断的贪爱，男女之爱，五欲六尺欲尘之爱。这个魔王代表你的嗔心，你的嗔恨心犹如火焰一般，对不对？最后魔要降魔之前，魔也变成一模一样的释迦牟尼佛，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无我的道理，所以是愚痴。痴并不单单只是说解释为很简单的，哦，就要深信因果。假如以入中论跟入菩萨行来讲，你要学到人无我跟法无我的教法，而且要真正去实践，你才能够破我执的。所以佛陀的教法最后最深的是般若波罗蜜。好，接下来我唱一首歌给大家听。我不知道，我最近很喜欢唱歌，建议大家去看《弥勒日巴正道歌》这一首绝了曲。绝了曲的部分我先解释好了，你可能知道我会在唱什么意思哈。这个刚才我们讲，今天讲到魔，我们常常都很多人都会有觉得幽冥界众生干扰我，师父我的魔障很深啊。一贯道也讲魔考，其实魔是幻化的。好，我先念一下偈颂。弥勒日巴正道歌呢，绝了曲里面呢，他是刚开始赞叹自己的上师马尔巴大师，然后呢他会讲未悟之前、悟后以及究竟义。我先解释，待会唱你会比较知道了解意思，请看偈颂。好，这个在讲义里面没有，是补充的。他说，男女妖魔及罗刹，未悟之时为魔怨，能作各种中断障。这里是一段。悟以妖魔成护法，能与各种之成就。第二段。第三，究竟义中魔亦空，说为穷尽分别处，究竟金刚真言称。他说，我们呢在修行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有很多世出世间的男女的妖魔，就像刚才我引了智者大师的例子，弥勒日巴的例子，我们过去无量劫跟人家结了很多冤亲债主，很多结了恶缘，或是你八世田中的这些恶种子起现行的时候，因为你身体的五欲呢，色受想行识而显现的，你会看到像男女妖魔鬼怪或罗刹一样，其实那是你没有觉悟，一切法是不真实的，所以你把它当成魔跟怨，怨就是怨恨，魔就是障碍你。 所以你会总觉得他做各种各种的中断障，障碍你让你生病了，障碍你事业不顺利，障碍你人缘不好，障碍你很多很多，其实那是你没有觉悟之时，这是第一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，假如你悟了，你真正修行按照文思修去开悟修持的话，妖魔鬼怪啊会成为你天龙八部的护法的。比方说像莲花生大士，他到西藏的时候也遇到蹦波，像民间宗教很多妖魔鬼怪都跟他挑战，最后莲花生大士降服了他，也知道魔有佛性，所以为他受戒，叫他护持佛教。所以这些妖魔鬼怪他也有佛性啊，这妖魔鬼怪就是多生多劫贪嗔痴的习性跟造恶业，所以他在世间扰害人啊。可是佛法伟大的地方是告诉妖魔鬼怪，你也有佛性，你不要继续呢杀害众生，你应该延迟戒律，你应该延迟你的誓言，做佛教释出世间的护法。所以听好，自己若不如法，天龙八部也没办法护你的法。护法是要护持有戒定慧修行的人，他能够在给予你释出世间能与各种诸成就，这里的诸成就是释出世间的成就。要弘扬佛法利众生，不是只靠一个人，要靠天龙八部护持，要靠诸佛菩萨加持。所以不论在家出家，在菩行菩萨道上，你能够弘扬佛法利益众生，你不要太骄慢，那不是你的力量，有太多的诸佛菩萨跟天龙八部在默默的护持你的。最重要，你要发清净的菩提心。所以悟后，那些妖魔鬼怪会佩服你的。举一个例子，中国的伽蓝圣众菩萨关公，他本来是道教徒，是遇到智者大师降服他，为他受菩萨戒，才变佛门的护法。所以你去看唐朝以后的建筑，韦陀跟伽蓝才会变成中国的护法。韦陀菩萨本身在佛在世的时候，他就是贤耶千佛的护法。温顺帝君，对不对？从道教转为佛教，是遇到中国的高僧智者大师降服他呀。所以心中不要去分别西藏、印度、中国、大乘，很多教法是相通的。所以你悟以后，这些妖魔鬼怪会真正成为你的护法。当然在红白黄花里面也有不同的护法，有共的护法跟不共的护法。好，这是第二段。可是第三段是更重要，第三段讲的是什么？般若波罗蜜经，也就是大手印大圆满，告诉你你悟跟没有悟之前你都有能所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总有人伤害你？因为你有个我嘛，对不对？你总是要学降魔咒啊比较有效，你因为还有个对象要去降魔啊。你总觉得呢你会被伤害，其实你还有一个能降的人，所降的魔其实都是如梦如幻的嘛。请问你在梦中若碰到鬼来打你，那你吓了一跳嘛，对不对？哎呀鬼追我啦，这一醒哟哪里有鬼，对不对？可见用梦的比喻，你可以知道在就近的圣义地当中，魔也是了不可得，所以叫魔亦空。所以为什么说般若波罗蜜经可以降魔？为什么说你念心经的时候可以降魔？因为降服你心中的妄想魔，那外境的魔就消失了嘛。所以虽然听到这样的道理，假如你真的碰到逆境还是没办法忏除的时候，师父建议你很虔诚的观想，你就念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吧。你念心经念21遍，念49遍，念108遍，你最后你知道魔就会在你心中而消失。所以他说究竟义中啊，魔也是空性了不可得的，说为穷尽分别处。分别画起来就是真正的魔是来自你的分别心，你的妄念。讲到究竟处啊，魔也是了不可得，这个才是金刚乘究竟的教法，也是般若波罗蜜的教法。所以金刚乘很多人误以为就是只是外面，其实他的心法是很高的。那未悟已悟跟究竟处在哪里讲呢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讲。好，接下来下面一段，他说我习未曾入道时，无明障我即迷惑， 勿以天魔之真损，实为实有障解脱，成就上师开导故，通达轮涅毕竟空，所现皆是大手印。这是密勒日巴自己讲的。大家知道密勒日巴故事，他没有学佛之前，因为伯父跟姑母害他，抢他的财产，他也是烦恼恨啊，去学西藏的咒术，杀了很多的亲人啊。他说我密勒日巴在没有学佛之前，没有入菩提正道之时，我也迷惑过，无明的烦恼障住我，我真的很迷惑，对不对？我也跟世俗人一样，所以我杀了很多人，我去学黑教的咒术，以为我可以报仇。勿以天魔之真损，天可以增加你的福报，魔可以减损你的功德。他是这样解的，天魔真损，其实那是什么？错误在执为实有，所以障碍我解脱的心。所以执为实有，这是烦恼的根源。所以密勒日巴讲的，其实跟中国的般若波罗蜜讲的是一样的境界的。显密是圆融，是不二的。为什么我们烦恼会障碍你解脱？因为你执着什么东西都有真的嘛。真的，我有一个伤害的人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伤害我的魔，你觉得那个主管对我不顺眼，这个同事呢故意在后面，你一切都执着，你为什么观不了如梦如幻？因为你把外境当真的。所以听到般若空观或大乘的教法，你才会去思维。他这里讲成就上师开导故，这是上师是指马尔巴大师。密勒日巴就是说，我意外遇到一个戒定慧真正有成就的马尔巴大师，苦口婆心的在心地里面开导我，我才知道通达轮涅毕竟空，轮是轮回，涅是涅槃，轮回跟涅槃在迷的时候是两个的，悟的时候轮涅是不二，是毕竟空，一切了不可得的，这不是般若波罗蜜经吗？所以般若波罗蜜就是大手印，也是大圆满。但是有一个差别的，就是西藏有道次第，你虽然中国人可以很专心读般若经禅修可以，可是西藏有更细微的方法，上师会教你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怎么去观空。所以自己了解了一切东西都如梦如幻的话，所有显现的呢都是呢自性佛性的显现，假名为大手印而已。还有一段啊，他说执魔为实啊，乃妄念，由此妄念甚稀奇，妄念消融法性净，本来无生甚奇哉。因为这段截了曲是蛮长的，我绝录今天讲的。你怎么样降服你内黑心的烦恼，对不对？假如很多事情一来的时候，你都会觉得都是我对别人错，这就是你的我执魔出现了。假如你人跟人家相处的时候，你总是呢啊看人家的缺点，不会欣人家的优点，就是你挑剔的魔出现了。所有的烦恼都是从你内心升起的。各位莲友，我们每天晚课不是也在念吗？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障。你念了一千遍，你有没有悟到外在的东西通通都你显现的，你为什么都在外带当中去继续分别做轮回呢？他说执着魔是为真的，这是妄念啊。可是你执着说我不要理他，或是我不学经论啊，不要理他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对治的方法。假如你觉得说这个妄念我都不要理他，我通通都不管，愚痴乃是大妄念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一个有根性力的人，好像中国禅宗上上根性的人，妄念来的时候你要觉得很稀奇。为什么？这个时候妄念升起的时候，就是我修行的时间到了。所以禅宗会说看下自己的念头。听好，妄念是烦恼哈，可是妄念的本质，我妄念的实相是不存在的。我再讲一遍，很重要，妄念是烦恼没错，可是妄念的本质跟它的实相啊，也是空性的。比如说你觉得你今天气了一整天，谁伤害你啊？想一想，没有人伤害你，你就为了人家一句话耿耿于怀，戳自己的心胸，让自己一天都不高兴啊。所以你执着那个妄念真正伤害你，其实妄念没有伤害你啊，过了就过了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放十几年呢？ 所以当妄念升起的时候，你要感觉甚奇甚稀奇，甚稀奇就是说太棒太棒了，因为这个妄念本身呢，就是让我证悟的机会到了。所以在西藏有一个最高的叫法，妄念就是法身。听好，中国也有《圆觉经》里讲，贪嗔痴即戒定慧。那你会说，哎呀，他经文会不会打错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最高的叫法，贪嗔痴是从恶念说，可是贪嗔痴你去追它的本质是什么？它也是空性的。戒定慧的本质也是空性的，所以般若经才讲无智亦无德嘛。你把它融会，贪嗔痴跟戒定慧的本质都是空性的，所以妄念的当下就是清净的法身啊。假如你认同这样的见地，又有善知识这样教你的话，你所有的妄念呢都能够显现法身。所以他讲妄念消融的时候，自性的法性的境界就一切都现前了。这跟中国禅宗都一样的。所以那妄念的真实本性是什么？就像般若波罗蜜经讲的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来不去。上次不是教大家吗？妄念你要去看它念头从哪来，对不对？观念头的去住来，你这样去观念头，然后再去读中论，再读般若经，你才知道事实的真相啊！真正呢是本来是不生不灭的，所以这个念头就遍满净虚空，遍法界，所以本来无生甚奇哉。好，讲这一段是希望大家能够碰到逆境的时候要去观空性，这样子的话，你才会真正呢突破你很多很多以前学佛不能突破的障碍。一切的障碍要相信不是从外面来，是从你内心里来的。好，最后耽误两分钟，唱一首歌给大家听。男女妖魔几罗帐，为物只是为魔缘，能作各种种断章，无意妖魔成护法，能与各种之成就，究竟一种魔一空，所谓穷尽分别处，究竟金刚真言成，我昔未曾入道时，无明障我即迷惑，无以天魔之真孙，只为是有障解脱，成就上师开道故，通达论涅毕竟空，所现皆是大手印，所现皆是大手印，知魔为师乃妄念，由此妄念生习气，妄念消融发心境，本来无生生起哉，知魔为师乃妄念，由此妄念生习气，妄念消融发心境，本来无生生起哉。谢谢。伟大的密勒日巴，他在山上苦修，世间人都会觉得他对世间没有贡献，可是在内心里他按照上师清净的调法，然后修习昼夜当中，他利益幽冥界众生，利益所有人求来的净身。他很善于唱歌，他在歌里面把很多教法呢融化成为口诀，所以他的歌声是遍满三千大千世界。中国的人也很多人都因为密勒日巴的加持而知道密勒日巴的正道歌，正道歌有些教义是非常非常深的。好， 然后呢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看看密勒日巴的全集跟正道歌。好，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。